上次已经说了这个嘞，友情的这个四生，就是胎生、卵生、丝生、化生这四种生，友情的生。那么第一小节讲完了啊，接下来这部分的内容呢，是说这个生命的来源。生命是怎么来的？佛法里面这个生命的来源呢，跟现代进化论的观念呢是不一样的。就是依据佛典的记载，化身的主要证明，即粗人在此世界出现。粗人是从化身而有的。就说了，这个佛说的经典里面，这个记载呢，说这个最初的人呢，来到这个世间，他们来这个世间呢是化身来的，是化现的，属于四身当中的一种。化身就是随着这个意欲，就是想法，他想要到哪里，想要出现。然后就不经过一般的这个过程呢，生命就出现了，直接就出现了，忽然就产生了，这个是呢化生。杰出的人，我们世界初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来的。这与生命的由来、新种的由来问题有重要关系。就说了，这个化身呢，跟生命初开始，这个最初这个出现呢，有重要关系。生命或新种从何而来，是一普遍的难题，就是近代的科学对它还感到困难。如平常说的，先有蛋呢，先有鸡呢？如说先有蛋，没有鸡哪里来的蛋？不同。如说先有鸡，没有蛋，也不会生出鸡来，同样说不通。就是这个新的生命还有物种啊，它这个出现呢，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困难的问题。那就像鸡和蛋的这个嘞，问题一样的，到底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没有蛋就不可能有鸡呀、没有鸡也不可能有蛋呢，鸡下蛋呢。所以最初这个，生命的运化出现呢，不容易想得通，那么就有人呢就开始想象呢，于是有人想象生命或新种的原始，就是说最开始这个生命起源是起源在哪里。那有的人就想象呢，是由于神耶和华或梵天，就是说这个世界出尘的时候，生命呢这个来源呢是神创造的，梵天创造的，在中国的话呢，它也是有什么盘古开天辟地呀、这个女娲造人呐、最开始的时候用手捏吹口气就活了，就变成人了。后来都累了，就是拿这个枝啊，蘸的这个泥浆呢，一扬，这人就出来了，说是这样的，那是最初啊，这些传说想象，认为我们生命是由神那天创造出来的，变化出来的。那么依佛法来讲又是怎么样呢？这个神创造实际上呢，并不是靠得住的。并不是靠得住的。 神是最先存在的，也是最后的，万有都从他创造出来。这样，不问先有蛋，先有鸡，都是神的创造品，一切生命由来的问题都解决了。就是以神教的思想呢，认为神呢是先于天地万物而有，后于这个天地万物的灭而存在，所以自始至终呢，神都是存在的，神都是永恒的。这个是神教的思想，认为这个万有它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个鸡也好，蛋也好，这个呢就不成问题了。也可能是神呢，他一念来了，他先造出个蛋来，然后有了鸡。或者呢，他先呢造出这个鸡来的，下了蛋，都是可以啊。所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都不成问题了。所以神教思想的人呢，就认为是这个样子就可以的。好像呢，这个问题啊，都也就解决了。神造万有的思想，确乎与生命起源的问题有关，因为不得解决，所以归于神的创造。就是用这么个思想来解说这个问题，那也就没有困惑。但这是以先承认有创造神的前提为前提的，渺茫而无机的创造神无可争辩，所以神说不能成为可信的理由。就是说呢，说神创造的呢是渺渺茫茫的，我们也见不到神，看不到神啊，这个没有可据可信的这个理由依据。所以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呢传说，传说是这样的，想象是这样的。那当然呢，西方也好啊，还有是在近民国的时候，还有古代的时候，佛教跟这个神教啊，跟外宗这个辩论的时候，都有过很多的这个来讨论。你说神创造万物，那神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神是自然有的吗？天地这个之间，他又是谁创造的呢？既然他能创造者，那么他就也是有这个变化的，那么他也是一个无常之法，他怎么可能是永恒呢？那么这个他既然是创造，什么都能够创造，他这个世界呢有种种的缺陷，种种的不完美，那么这个也是个问题。那如果创造的话，就应该创造比较好啊，比较这个嘞完美的一个境界啦。那既然说明有缺陷，他也是一个试验者，他也有所不能，那这个嘞从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说不过去的。所以只能称为这个神创说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呢，想象出来的一种说法。近代的一些科学家出发于唯物论的信念，从人类动物向前推，说是由植物进化成的，这样的植物推到无生物，这才建立起无生物而生物，从植物而动物，而至于人类的进化程序。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基本观念，可以说今天我们这个特别是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思想观念呢， 大部分人都是接受这种说法，就是认为最初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有地球，地球在这个宇宙爆炸里面呢出现了，出现了之后呢，因为这个物理化学的这个变化呢，就产生高分子的物质，产生蛋白质。慢慢的有了这个嘞，细菌、微生物，微生物进化成这个嘞，大的生物，然后有了植物的出现。植物进一步进化分化之后呢，就产生了动物了，动物再进一步分化呢，就产生了人类了。它是以这个物质基础为展开了，而形成这个嘞生命进化程序的，正是我们现代呀。这个嘞，一般的一个嘞观念，这个但是呢，无生物啊，没有自觉的意识形象，怎能进化到动物，到人类有明确的自觉意识？何以近代不见有从植物进化为动物，或从人猿进化为人的事实？就是说呢，这种想法呢，从表面上看，好像有点道理的样子，但是仔细来这个观察了思维的时候呢，又不确然如此的。这个无生物就是植物啊这些呢，微生物啦、无机物啊，它是没有这个。心理活动的，这个现象的，没有这个意识特征的，那么怎么样，由这个无意识特征的植物啊，进化成这个动物呢？乃至于到我们这个，人类有这样明确的意识呢？所以这又是一个疑问，这又是一个疑问，那么从事实上来讲，何以近代不见？这个植物成了动物，不见这个类人猿呢，他们有一点进化，接近于这个人的事实，从这个挖掘了考古啊，从这个人猿和人的这个关系啊，我们现在推断说呢，人是由古代的这种猿猴啊。开始直立行走，然后进化成的。既然它可以进化了，现在我们也经过若干年了啊。这个地球上呢，它也保存有这些类人猿，可是它们毫无迹象转化为我们人类，它还是这个样子，经过若干年。所以这些呢，是看起来是道理，但实际上呢。还是不能够为符合于事实，所以有些事情呢，你看是就是了，就是相似，但是它并不是呢真实，并不真实，而可能就是一种呢假象，那我们人呢不加深入观察的时候啊，就容易迷惑，于是有的学者主张创化说。以为在经常的延续中有突变的创化，一种不经常的特殊的新生，世界有生命，有新种的发现。如先有一种类似鸡的，在经常的延续中突然来个创化，产生鸡卵的新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为了解决在事实上的这个嘞现象无法解释，那么就出现这种创化说。创化说他们的这个理论呢，就是说呢，在这些物种啊延续的过程当中呢，会发生突变。以前我也看过这个。一个所谓的科学节目吧， 就是讲若干千万年以前呢，这个地球上呢，突然来了一个大火灾。那大火灾呢，就将这些草啊，全部都这个烧得干净了。但是呢，有极其少数的这个草根呢，没烧坏的。然后又降了大雨了，那么这个没有烧坏的了，就发出芽来了。发出芽来的时候是经过这个高温呢、这个催化了变化了，它竟然这个草啊不是一般的了，它变样了，变成怎么样？变成我们今天呢，这个可以吃竹笋呢，那个再长大了长得很高的竹子，竹子实际上就是一种草了，不过这种草呢长得特别高，就长得像棵树一样的。实际上它还是棵草，它就是根连的根呢，在地上的这样，一层一层这样展开来的。那么，这个创化说呢，它依据了就是这么一些现象，认为呀，这个天气的突变，或者这个地理的突变，造成了物种的这个类。异化，或者是这个物种本身呢，在繁衍过程当中啊，产生异化，那现在也有人提出来说，这个基因，基因并不是进化的，我们人呢，还有这些动物们呢，它既有适者生存，就是适应这个外境的这个力量，同时也有主动的改变。自己的力量，然后造成这个物种的这个异化。现在有一部分这个人呢，在探讨这个生命起源的时候，就这样说。那其实就是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创化说的一类学者，他们是这么一个观点。这里就举出了，就像这个基因的，这个鸡怎么样呢？它是先有一种鸟，这个鸟生蛋，突然来了一个创化，生出了一个鸡蛋了，就成了一个新种了。那实际上这种可不可说了，可不可行呢？这也就是不完全可行的。那它不可能是说这个鸟啊突然创化出一个鸡蛋呢，它下了鸡。这个下了个蛋，孵出来一个鸡了，孵出来个鸡之后，那如果它是异性繁殖的话，它一个鸡行吗？或者这个蛋几个，它是刚好就是下的这个变化，刚好它有几个变化吗？难道就能那么巧吗？那这也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在我们一般物质的这个分化来讲。它可以归类物种啊，相联系相近的关系啊，比如说植物、动物，什么猫科动物，什么什么什么动物，它可以归的这个一类，就是它有类似性，但是并不见得这个物种啊就是如此进化的，所以这个创化说了，也不确定。不承认创化新种的发生成为不可能，生命的由来的生命由来的问题既不能圆满解决，就是说如果不承认这个创化这种学说了，那么新的物种新的生命要出现呢，就成为不可能了，这样说生命的来由啊还是解释不清楚，还是解决不了。佛时没有哪一位比丘或哪一人是化身的，说人类的化身既约最初出现这个世界而说，就是佛法里面呢说这个化身呢是世界最初的时候，最初有这个人类的时候，那是化身。佛的时代也没有说哪一个出家人呢，哪一个人呢，他是化身的。我们人的话都是胎生的。佛法虽不以为心灵，由于 物质的派生，也无以为生命是这一世界的新品。心色是相互依存的，无始存在。就说佛法里面来讲呢，佛法不是认为精神呢是由于物质产生的，由于物质派生的，但也并不认为呀，生命是这一个世界的新的品种，而认为物质和这个精神呢相互依存的这个类生命体呀、啊，是无始以来就是有的，就是整个世界当中。但据此小世界的情况说呢，世界它是出尘，还没有有情，以后才有有情的发现。这最初出现的即是化身人，就是佛法的观点上来讲，整个重重无尽的宇宙世界呢，生命呢，有情呢，是无量无边的，从来就没有一个出生，是无死，所以没有一个出生的生命，到处到处都有。那么在一个小的范围、小的世界来讲，有尘住坏空，在这个世界尘的时候啊，那生命从哪里来呢？生命从他方世界来，他方世界的生命来的这个世界，这个就是最初出现的人呢，这个人这类人呢是化身的人。所以化身应有二类，一为比四身更低级的有情，一为五趣有情，各类的最初出现。约后一义说，前三者是经常的，化身是特殊的创化。就说了这个五趣的有情呢，在世界出尘的时候都是化身的，都是化身出来的，人也好，其他什么动物也好，那它都是化身，化身到这个嘞地方，然后就繁衍，一直延续，一直延续，乃至于到现在。那么这个嘞就解释了宇宙当中生命最初的这个嘞起源，最初的这个起源。那么这个章节当中啊，友情的延续与新生呢，就介绍完了。那么下面呢，是开始第六章。第六章呢就是讲述这个友情流转生死的根本，这个是这个嘞根本在哪里？友情是依什么力量来流转的？由何而展开的？这个就是呢谈友情生死的根本。那么下面呢第一章，这章的第一节，就说了生死根本的抉择，就是说了这个生死的生命现象呢，逐一逐一啊进行分析啊，进行观察了，在这个的相续变化当中，什么样的力量起了这个嘞最基础的最本质的推动，做了最本质的影响。那么首先是说呢，这个无名与爱，友情为运处界的和合者，以事实的之意而延续的，在这和合的相续的生死流中，友情无法解脱此苦迫，可以说友情即是苦迫。就是说呢，前面讲到友情的观察的时候，从这个横向来讲，那就是我们友情呢由运出界来组成，运呢是色受想行识，处的话是 十二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这十二处。戒的话呢，前面讲过了，是地水火风空十六戒，四大为空呢，十住其中，这就是我们有情的一个组合，有情的一个形成。那么从这个纵向来讲呢，就以这个四时之意延续这个四时了，就前面讲的这个四时柱，就是这个团时这个处时意识时，还有这个嘞时时就是这四种，这个四种，这个盘丝呢，就是我们一般呢，生命维持的时候啊，这个要吃饭呢，要喝水呀，这个饮食呢，这个是呢，盘丝，初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六根六尘呢，合合了，然后会产生苦受乐受啊等等感觉了。那么这些可依的处维持我们这个生命，对于我们这个生命呢有帮助，那么这个意识时呢，就是说人的这个求生欲、求生存的这个需求心、追求想，使令我们这个生命呢能够有延续。这个实时啊，它就不是追求啊，而是对于我们生命的染着、贪恋、执着、执取，那么这个四种力量呢，使我们友情呢前后相续，这个嘞前后联系，这个是是这个是纵向的，纵向的这个观察，纵向的这个观察。那么这个生死流转当中啊，它是一个类无常变化的。我们有情呢，它可以说是呢，生活在这种呢苦迫当中。生活在苦迫当中，没有办法能够解脱。那么究竟友情成为苦聚的症结何在？就说啊，我们这个友情呢，它流转于生死当中，有这个运出界的和合，由这个四时柱啊延续而滋益而生死嘞流转，是一件呢成大苦际啊，这个呢，苦迫的事情，这个根本的症结在哪里呢？这略有二事，就是说这个当中啊，简略的来讲，就是有两件事，如说于无始生死无明所盖，哀结所系。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际，这个是《杂哈含经》里面所说的，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呢，生生不已，生生灭灭的变化，有衰老病死苦啊，身体啊，这个嘞痛苦，有爱别离苦啊，这个嘞，怨憎恨会苦啊。这个嘞人际关系的苦，那也有说了这个嘞物质依求啊，工具依赖呀、求不得苦，本质性上根本性上的嘞无取蕴苦，就是说五阴炽盛苦啊，我们不断的取着了，不断的迷恋呢、执求啊，这个业力推动起来产生呢很多很多的这个嘞生命过程、生命现象里的事情，由此这个嘞患得患失了，这个忧患，悲伤，产生这些烦恼。那么这个无始生死啊，这些 烦恼啊，它是为无明所盖。无明所盖啊，就是好像这个坛子里面放了东西一样的，把盖子盖住了，盖住了你看不到里面什么东西，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只能带猜的。那么这个无明呢，用这个盖来形容它，它盖住了我们生死的真实本迹，我们不知道生命呢真实的现象是怎么样，那这就是源自于无明，没有智慧，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啦，不断的这个学习啊、成长呐、追求这样、追求那样啦，虽然很多的辛苦，很多的努力，但是呢，我们并不真实的认识到，自己个体生命，其他有情生命的真相，那就是无明所盖了，遮掩住了。爱结所系，爱结所系呢，就是贪爱的意思，染着的意思，系呢就是系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种种染爱贪恋，就将我们呢像绳子一样的捆绑起来，捆在这个生死里面，长夜轮回呀，不知苦之本迹。长夜轮回就是形容啊这种黑暗性，漫漫长夜，就好像一个人呢晚上呢思想徘徊呀，这个呢四周一片漆黑，一片黑暗，想获得光明呢得不到，这个呢觉得时间呢很难过，不知道何时是天亮呢，那感觉到夜里面就很长很长的样子，就用这个长夜漫漫来形容生死轮回，苦海无边，那就不知苦之本迹，因为无明的掩盖和这个嘞贪爱的系缚，让我们有情呢不知道苦之本迹。无明与爱对于有情的生死流转，无先后也无所轻重的，就是说呢，这个无明和爱呀，这两个呢，对于我们有情的生死流转来说，它没有这个嘞先后，也无所谓这个嘞轻重啊，不是说呢无明重一点呢，这个贪爱轻一点呢，或者是无明在先呢，贪爱在后啊，没有这个差别，这两的这个差别嘞没有，这个都是嘞，一样的，都是这个一样影响的。对于这个有情生死，这个以这个两个为因，如生死以此二为因，解脱即成心解脱与慧解脱，就说了这个无明和这个嘞爱结这两个使令这个生死流转，有情呢在这个嘞轮回里面不得出离，那如果出离了超越了，那么就能够得到心解脱，能够得到这个嘞慧解脱，能够得到慧解脱，但从迷雾的彻底来讲，迷情以情爱为本，为系缚根本，觉者以智慧名为系缚根本，这可以举喻来说，如眼目为不所蒙蔽，在迷宫中无法出来，从居爱不自由说，迷宫是更亲切的阻力，如想出此迷宫，非解除蒙目不可，这样由于愚痴 为哀染所系缚，哀染为系缚的主力，要的解脱非正觉不可。智慧为解脱的根本。这个当中就是说了，我们这个有情呢，从迷雾的特点来讲呢，从这个迷情来讲呢，影响来讲呢，是情爱为系缚的这个根本，就是我们对生死啊、种种诸有啊、现象呢、这个贪恋呢、弥留啊，这个影响呢，是最大的。那么觉者呢，以智慧明解脱为根本，那么这个是染污啊、迷流转生死呢，是情爱为根本。那么如果从悟、从觉悟、从智慧上来讲呢，那么就是有智慧认识生命的真实，这个是我们解脱的根本。相对来讲呢，这个无明相对治的是明，这个系缚相对的来讲呢，那是解脱，这个我们这个染爱呀、爱恋呐、爱欲啊，相对来讲呢是解脱。那么这两个前面讲了，这个解脱了之后，解脱了这两种因，无明的因，这个爱欲的因，那就是呢慧解脱、心解脱。这个无明转了，那就是慧解脱；这个爱欲转了，那这个是呢心解脱，心就不系缚在这个呢三界的这个事情上，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从染的根本特点来讲，是爱染为主要的，情爱为主要的。从物的角度上来讲呢，是智慧为主要的。那么这里边就举了一个这个比喻来说了，就是说我们这个眼睛呢被蒙蔽了，蒙蔽了以后就在这个迷宫里面呢，看不到啊，也不能够定向的这个呢做标记，所以就转来转去呢，这个不得自在，始终呢转不出来。那么从这个直接的感同身受的影响上来讲呢，那就是觉得这个呢迷宫的阻碍力，想出啊出不去，这个是最急迫的影响。那么从这个出迷宫的这个入手的地方来讲呢，那是怎么样呢？那就是说呢，要把蒙蔽的这个眼睛的这个蒙眼布，将这个蒙眼布啊扯了，拿了，那就可以出迷宫了。就好像我们生活里面呢，遇到什么事情呢，在那里哭啊、闹啊，或者是心痛啊、痛苦啊，那这个是直接的感受，直接的感受。但是什么样的事情造成我们有这些忧伤呢、怨恨呢、有这些嘞，这个斗争是非呀、那这个就是有一个根本性的症结，根本性的因。如果你找到了，能够在这根本性的因这个症结点上，关键点上契入啊，进行改变、扭转，那么相应的痛苦、忧伤呢、挣扎了也就停息下来了，不然就停息不下来。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有很多事情可以选择，但是呢你不知道选择哪一个好，你觉得选择这个也可以，选择那个也可以，就是死令自己呀、非常之困惑。然后呢你对这个事情呢进行这个思维抉择了，发现表面上都好，实际上呢确定就是有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的，这么样的话呢，有一个明显的决断了，那你的犹豫就没有了。 你的犹豫没有了之后啊，心里这种矛盾呢、困扰啊，也就没有了。你的心啊，就坦然了，这个心里面就得舒畅了，所以我们要解脱，要超越生死，根本性从哪里开始了？根本性就是从智慧开始，能够通达生命的真相，了达生命的真谛。那么说，这个情欲啊，这些染爱呀、也就有办法渐渐的处理。最初入的气入的根本，就要将这个蒙眼部，蒙蔽眼睛的目，给抽掉。然后呢，就在这个迷宫当中啊，这个呢，渐渐的出来，渐渐的出来，根本性的这个慧打开了，就像禅宗讲的一样的，子贵如见地，不贵如行旅，就是说呢，最重要的是让你呢，树立根本正见，能够直接透入到根本正见。有了这个之后，你就知道怎么修了，怎么行了。所以这样呢，不用跟你说了，你也知道怎么样走这条路了，是这样子。所以这里呢，这样由于无知无明，为爱染所系缚。这个根本因呢，是因为愚痴没有智慧，就是智慧缺乏了，所以才会呢染爱所系。就好像人被骗一样的，你为什么被骗呢？就是你虚荣心太重了，贪恋心太强了，对这方面呢没有认识了，所以别人就可以骗你。那如果是说你有智慧决断，他怎么骗得了你呢？那骗不了你。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死现象里面呢，不自由，不解脱，就是没有智慧，智慧不够，才会这个样子的，所以啊，这个嘞，要得解脱了，非正觉不可，系缚是爱染为主要的力量，解脱是以智慧为主要的力量。所以你修四禅定暂时的这个染爱断除了，它将来还会升起来，因为你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此二者以迷雾而显出它独特的重要性。所以迷即友情、情爱，雾即觉者。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迷的话呢就是情爱，悟的话呢就是觉者，一有情一觉者。但所说生死的二本，不是说同样的生死，从不同的根源而来。就是说呢，生死的这个嘞，两个根本，就是无明和贪爱，不是说这个同样的这个生死这个现象，而是从不同这个根源上而来的，不是说这样的，而是说从这个影响上来讲呢，都有这两种影响。佛法是缘起论者，即众缘相依的共成。这个生死既由此二的合合而成，就佛法呢说因缘说缘起，我们众生的这个生死流转呢也是缘起的，也是诸多因缘呢所现起的。生死的这个生命现象呢，就是由无明和染爱这两个缘合合而有，合合而现的。所以经中说，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共成此友情的苦命儿。我们这个友情的这个生死流转呢，它是由无明父、贪爱母所生的， 就是形象的一个揭示了。两者都重要，缺一不可。没有贪爱呢，也不会流卷。没有这个类无明呢，也不会流卷。直接的感受上来讲呢，以贪爱、执爱，这个影响最大。从这个解决问题上来讲呢，以破除无明升起智慧，为这个类重要。这二者是各有特点的。古德或以无明为前际生死根本，爱为后际生死根本。或说无明发业，爱能润身，都是偏于二者的特点而说的。就说这个两个影响生命流转的力量，无明和爱，在过去的大德呢，他有一些这个嘞分析呀，就是说嘞分辨，说这个无明呢是前际的生死根本，就是说了，将生命呢分三个阶段，从时间上来讲，过去是为前际，现在是为中际，未来是为后际。对于过去延续的力量来讲呢，是无明；对于后来未来生死的这个影响力量呢，是这个爱。就是说我现在呀有这个贪嗔痴啊、贪恋啊等等呢、这些活动造业，然后呢引发未来的生死，是后继生死根本。那么从现前的活动上来讲呢，就是说呢，我们有无明烦恼啊，就发动这个业力，发动这个业力之后呢，由这个贪爱呀，来滋润，滋润它生长，这都是从贪爱、从无明本身呢不同的这个特点，来进行这个叙说的，这个是呢，第一个讲到友情的生死根本呢是无明与爱。那第二个呢是说我见与识，我见与识。经中又有以萨迦耶见，即身见，我见为生死根本，我见为无明的内容之一。无明即不明，但不止于无所明，是有碍于智慧的迷蒙。就说了这个生死根本呢，经中啊又有讲呢，说是这个嘞萨迦耶见，也就是呢身见。萨迦耶呢是就是讲我见的意思，萨迦耶见就是我见的意思。这个萨迦耶呢就是称为坏句的意思，坏句的意思。坏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友情呢，它实际上呢并不是常有自在的一个嘞实体，而是种种的这个嘞因缘凑合在一起的暂时的一个现象体。它是这个色受想行识啊，这个五蕴呢所成，这个本身呢就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但是它这个相似稳定的时候，你看不出来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实体的存在，就好像流水呀，它流到没有落差的地方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是平静的，但实际上呢，它是在刹那刹那的这个流淌。我们这个生命相续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身见呢，就是在这个坏聚上建立实有，建立永恒，建立不动的一个存在体，这就是萨迦耶见。这萨迦耶见我见呢，是生死的根本。众生因为有我了，因为执着了，所以就起贪嗔痴了，起种种烦恼，然后造业，然后流转生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见是我们友情生死流转的根本，我见是无明的内容之一。就是说这个无明呢， 贪嗔痴三种烦恼，就是贪嗔慢无明，无明就是讲痴心，这个疑，然后不正见，讲六根本烦恼。不正见呢，又分开来说五个，这里讲生见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不正见呢，就是他在这个事情上，在这些事项上，错误的认识，从种种不同的这个特征特点来讲，这个我见呢是其中之一。那他就是在这个五蕴聚合的生命上呢，产生了错误的认识，染污性、错乱性的一个认识，认为这个当中有实有我，有本体我，有独立我，有这么一个错误的认识，所以就称为呢沙迦耶见，称为我见。是无明之一，是无明的一种。无明是广义的，无明的那种更多，就是于这个所知境所观察的不正了知，就是不如实的、不正确的了解。那这样的话就称为无明，那么这个无明就很广了，就不只是说了在这个五蕴三认为有一个整体的我，有一个实际的我了，那就有更多。无明即不明，就是不明的意思，跟明呢是相对的，明的话就是智慧，智慧就是与这个境界了通达，而这个无明的话呢，就是不与境界上境界上通达，但不止于呢无所明，就是说无明的意义了，它不止于呢无所明，就是说这个事项上呢不显了，不只是这样的，是有碍于智慧的迷蒙，就是说呢对智慧的一个障碍。所以啊，这个无明呢是明之所对治，有了智慧之后啊，这个明就没有了，有无明的时候，这个智慧呢没有，是这样的。无明受与知，是与正字相反的知，从所知的不正说，即邪见、我见等。就说了，这个无明的话呢，它也是属于一种呢认识，但是这种认识呢，跟正确的认识是相反的，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不正确的认识。从这个认识的不正确上来讲呢，可以说是邪见呐、我见呐、边见呐等等。杂行解释无明说，不知前际，不知后际，不知前后际，不知于内，不知于外，不知于内外，不知业，不知报，不知业报，不知佛，不知法，不知真，不知苦，不知己，不知灭，不知因，不知因所起法，不知善不善，有罪无罪，习不习，若劣若胜，染污清净，分别缘起，皆悉不知。这个是阿含经里面呢这一段，这个呢简要的解释一下，它后面也有一点解释，就是说呢不知前际后际，那就是说不知过去啊，不知未来。如果正观十二缘起的话呢，过去是无明啊，缘行呢，现在呢是十名色这个触，这个六触触受，那么未来的话呢，后继的话呢，后继的话就有生呢，有老死啊，将来又有生，将来又有老死，不是一灭有灭，也不是呢无所从来，它是有过去的这个烦恼啊，业的力量来到今生，今生的话继续造业了，还有烦恼啊滋润呢，又有后生，那就是有后继有前继。不是这个说了过去是神造啊，未来是 永灭啦，或者未来到天堂永生啦等等，这些都是于前计后计，不知前后计，就是他不单是说不知前计，或者是后计，而是前后计啊，皆不知，就不知前后计，不知内不知外，不知内外，不知内不知外呢？内是六根呢，外是六尘呢。知内知外呢，又知道六根，知道六尘。不知内不知外呢，或者是不知内，或者是不知外，或者是内外均不知。这个是呢，第二重。接下来不知业不知报呢，是指这个因缘果报啊，这个善业呢得乐，恶业得苦，是这样的。不知佛，不知法，不知身呢，这个就是知道三宝的意思。知道三宝的意思，要知道佛啊是圆满觉悟，证得无上菩提的圣者，他这个呢觉悟了真谛。我们随他学习啊，能够为得解脱，能够证无上菩提。不知法，不知法就是真实法、涅槃法，这个嘞要嘞能够理解，要能够知道。那么这个身的话呢，就是说呢，依法而行，如是修学的身宝。不知苦，不知集，不知灭，不知道，不知因呢，这个是指四谛。要能够知道四谛苦集灭道四圣谛的道理。不知因呢，不知因所起法，不知善不善，有罪无罪，习不习，若劣若胜，染无清净，分别缘起，习皆不知。那么这个因呢，因所起法了，这个是指呢缘起法，以及呀、罪无罪善不善呢缘起差别，就是说要知道缘起，要知道缘起差别，那么这个呢才是有智慧，才是有智慧。反过来呢，那就是无明了，与这些事情呢不通达。与这些事情不同的，这是从有情的缘起而论到一切的无知。那么这个内容呢，就是从我们有情本身这样展开来论述，广泛的说到一切无知，说到一切无明，这个从不知前计啊，不知后计啊，不知业报啊，内外啊，这都是根据我们有情本身的生命现象来讲的。我们有情的生命现象呢，就是过性味三思啊，有六根六尘呢，有种种这个业啦，有果报啊，这些事情呢，那么先知道基本的我们本身的生命现象，生死流转的现象，然后再进一步探知的时候呢，知道有超越此生命现象的圣者，有超越此生命现象的这个方法，知道四圣谛，然后进行超越的时候啊，这个有种种根性不一样呢，根气不一样呢，那么不知的话呢，就是与个体生命流转现象不知，与真实圣者不知，与诸差别不知，与种种差别不知，这个就是属于呢无知性，属于无明。但无知中最根本的，即为不能理解缘起的法性、无常性、无我性、寂灭性。就是说这个无知根本当中啊，最根本、最根本的话呢，是对于缘起法性的不能够理解，也就是说无常性、无我性、寂灭性，这个呢三法印的内容。从不知无常说，这个即常见断见；从不知无我说，即我见无所见； 从不知寂灭说，即有见无见。就说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上分开来讲，如果不知绕无常说呢，就有禅见断见。禅见呢就是认为生命恒有，恒有不灭，这是禅见。断见的话呢就是认为生灭了，死了，生命呢死完了，一灭永灭，根不再续，这个是呢断见。无我见的话呢，如果是不知，那他就被升起我见和我所见。我见就是认为有一个实有的我，不管是离运的还是寂运的，就认为生命有一个的真实存在。那么其他的呢，就是所系属的、归属的、从属的，就称为我所见。不知寂灭说呢，就是这种无明呢，它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寂灭呢？不知道，就会建立有见、无见、种种见。有见呢，就认为有一寂灭可登呢，有一寂灭可得了，有一真实寂灭存在呀，那是有见。无见呢，就是认为一切薄无啊，一切皆不现呐、一切都不有啊，那这个呢，落入另外一种错误的观念，不知道真实的寂灭。佛法里面讲真实寂灭呢，就是一切痛苦止息了，一切烦恼止息了，这个生死了，不染着相续了，这样才是呢，真正的意义的这个寂灭涅槃的了解。今天我们呢，先说到这些。